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澳非南海首次反潜演习团结抗共。伊朗驻叙利亚领馆被炸，中东局势升级。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干涉美国选举。驻马来西亚大使说，抵制美国以活动会伤害到大马员工。美国指出，中国黑客入侵美国高官电邮原本可以避免。美英德日韩同声谴责北韩试射新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中国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频爆发冲突，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美国、日本、澳洲同菲律宾预定七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反潜演习，反制中共侵扰的用意明显。共同社3月31号亦都独家披露，日美两国已经决定同英国、澳洲以及菲律宾扩大安全保障合作，未来五国将会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预计四月将会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日领袖峰会达成协议，并且写入峰会成果文件。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第一号亦都同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话，讨论中国在南海的胁迫性、侵犯性和欺骗性行为。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沙利文强调，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3月23号采取危险行动，向搁浅在仁爱礁的报废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执行合法补给任务，重申美方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访问巴黎，讨论支持乌克兰和中东等重大国际问题，但是在他抵达几个钟头之前，发生了德克兰驻大马士革机构被炸、伊朗高级指挥官等十多人死亡事件。据法新社德克兰消息，伊朗星期二警告以色列和美国将会报复前一日在大马士革造成包括七名革命卫队成员在内的十几人死亡的空袭。德克兰指责以色列特别是通过在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发动了今次空袭。 Politico 引述安全分析家李斯特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升级，据报道伊朗将军扎克迪拉希米被杀的后果要比美国在2020年暗杀伊朗第二号人物苏莱曼尼更严重。德克兰肯定会作出反应，报复的目标可能是以色列，亦都可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或者两者都有可能。拜登总统星期二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再次警告不要干预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白宫表示，这个呼吁是美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感管理竞争，防止意外冲突的努力的一部分。行政当局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的简报会向记者表示，在各种的接触，美国对中国干预选举提出了持续增加的关注。拜登去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塞德和习近平的上一次会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台湾准备下个月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白宫表示拜登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其他地区和全球问题。拜登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和对欧洲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权保护表示了关注。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海根二号在官邸和特定媒体代表进行圆桌讨论，提到广泛的好像是以巴冲突等相关议题。海根表示，大马人民有权利藉由抗议和抵制方式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大马对美国相关企业的任何抵制活动只会伤害到马来西亚员工，并不会伤害到美国或者以色列。 他指出，被抵制的两间主要企业，一间是由马来西亚人拥有，另一间是由沙地阿拉伯人拥有。以巴冲突以来，马来西亚社运团体多次抗议以色列的暴力行为，去年年底连续六日透过扎营夜宿、象征包围美国使馆的方式声援巴勒斯坦，举办为巴勒斯坦而为活动。抗议群众代表2月6号首度获美国使馆接见，递交备忘录，并且提出调停和停战等诉求。海根亲自接见社运团体代表。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 CSRB 星期二表示，去年对美国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系统的中国黑客攻击是可以避免的，并且指责科技巨头微软在网络安全措施的疏忽和缺乏透明度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旗下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最新报告，委员会发现微软在该次事件中作出一系列决策，降低了企业安全、风险管理以及客户对保护他们的数据和营运的信任。今次入侵源于一名微软工程师的公司账号被盗，是隶属于中共的黑客组织 Storm 0558 所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9月在一场会议表示，中国已经拥有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黑客计划。他说，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师都只是专注于针对中国，中国黑客的数量仍然是我们网络安全人员的至少50倍。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三说，北韩在一日前成功试射了新型中远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那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弹道导弹。北韩此举引起南韩、日本和美国谴责非法兼且破坏稳定，德国和英国亦都谴责今次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发射。几日前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了对联合国北韩制裁的监督制度，令到对北韩制裁的前景更加严峻。鉴于对俄罗斯和北韩加强军事关系的忧虑，美国和主要的亚洲盟友南韩、日本正在扩大安全合作。就在北韩再次试射导弹的同一日，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附近地区联合进行空中演习。南韩国防部表示，今次联合演习目的是增强遏止和应付北韩核导弹威胁的能力。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4月3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三指出，美日领袖10号将在华府举行高峰会后准备发表的联合声明概要已经提前曝光，届时美日将在安全保障、尖端技术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联合声明亦将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今个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一场高峰会。概要显示，美日作为迈向未来的全球伙伴，将在安全保障、尖端技术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鉴于日本2022年12月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决定拥有反击能力，联合声明将针对美日同盟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予以肯定，并明确指出美日将迎来战略合作的新时代。具体而言，有关国防装备出口到海外，日本先前已经松绑法规，将加强进行国防装备的共同生产体制。另外，双方亦都会在太空、人工智能、经济安保、减碳等广泛领域扩大合作。日经亚洲星期二指出，就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和日本为了在半导体、蓄电池和永久磁铁等战略货品上降低对进口低价品的依赖，将就订定新的补贴规则达成协议，背后考量主要是避免受制于中共。日经亚洲指出， 当一国面临贸易伙伴国以不合理低价倾销产品时，有时候会以祭出补贴措施来到应对。而日美两国现在有意针对祭出补贴的适当时机订立共同标准，可能将脱碳目标和确保零件稳定供应纳入考量。根据报道，美日和欧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为了强化经济安全，包含战略货品供应等层面，将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到协调彼此的政策。近年来，由于北约不断强化和印太地区的合作，日韩纽澳亦持续参与北约部长级会议。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星期二指出，由于当前的安全挑战并无国界，全球其实为同一个战区，北约和印太伙伴的对话增加，讨论中俄一系列高度相似的混合战术。星期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期两日的外长会议将在布鲁塞尔总部登场，新加入的瑞典将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与会。史密斯星期二在线上记者会表示，成员国部长亦将同印太伙伴澳洲、纽西兰、日本和韩国举行会议。他在回应美国和北约怎样看待印太地区以及日本的角色时话，北约和印太地区伙伴的对话增加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包括我们看到中共和俄罗斯倚仗破坏性科技或假错信息，两者都在度靠恶意网络攻击进行破坏，因此成员国有必要共同因应。德州农业局长星期二宣布，在一些鸡群中检测出禽流感病毒之后，该州最大的家禽养殖场之一将在今个礼拜扑杀将近200万只鸡。美国新鲜鸡蛋生产商 Cowman Foods 星期二表示，该公司设在德州法威尔市的一家工厂检测出了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 H5N1，这个迫使整个工厂停止生产，并将扑杀相关设施中的鸡只。在该公司将要淘汰的鸡群中，包括160万只蛋鸡和33万只小母鸡，这个只是占该公司鸡群总数的 3.6% 左右。德州农业局长席德米勒对此表示，对于 Cowman Foods 和整个这一个地区来讲，这个绝对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消息。鉴于这一个最新发展，所有生产商都必须加强生物安全措施。他表示，这一种病毒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星期二，美国联邦法官判处知名律师梅铎克一个新的40年徒刑，因为他从客户窃取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这一项刑罚可以和他之前的相关刑期同时执行。NBC 新闻指出，现年55岁的梅铎克去年刚因为谋杀妻子玛姬和儿子保罗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目前正是服刑当中。梅铎克亦因为和欺诈和洗钱有关的近24项州级金融犯罪指控被判处27年徒刑，目前亦在度服刑中。梅铎克承认他从客户的和解金当中窃取数以百万计美元，并说他将这些钱用在毒品等恶习上。作为家族的第四代律师，梅铎克家族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低地地区司法体系中具有显赫的影响力。在犯下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之前，他一直过着秘密生活，并被指对很多和他最亲近的人讲大话。星期二，美国四个州的选民对各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进行了初选投票。目前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已经锁定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这个基本上只是一次象征性的投票。 拜登同川普当日各自在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的初选中轻松获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2024年大选竞争最激烈的七个州中，川普正是在六个州领先拜登。原因是选民普遍对国家经济不满，对拜登的能力和工作表现亦感到怀疑。这一项针对大选主要战场州的民调显示，在包括第三方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测试选票上，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六个州的领先优势，落在二到八个百分点之间。唯一的例外是威斯康辛州，在两人对决的情况下，川普和拜登在该州打成平手。
拜习通话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布林肯访问法国，商讨乌克兰和中东等重大国际危机。中国银行业大裁员，还要求员工退还近一亿奖金。台湾海军司令将访美，美国退役将领话意义重大，北京跳脚。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4月2日上午通话，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在通话前对媒体表示，在这次通话中，拜登总统将和习近平讨论美中双边关系，加强沟通和负责任感管理竞争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在白宫国安会4月1日晚上被媒体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在4月2日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表示，两位领导人在2023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塞德镇的费罗利庄园举行元首峰会后同意，将定期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防止意外冲突。这次通话是这个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拜习最近一次对话是去年11月在旧金山，当时面对面谈话超过两个钟头。这次通话是两人今年首次谈话，自拜登2021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同习近平或者通话或者面对面谈话已经有8次。拜登去年底在旧金山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的选举过程，这次通话在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典礼前夕。白宫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将借机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湾5月将有总统就职典礼。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拜习旧金山峰会达成美中维持沟通管道畅通，以负责任管理美中竞争并预防意外冲突的共识，这次通话是这项努力作为的一部分。我亦要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依然聚焦在投资国内，结合盟友对中竞争的架构。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的外交来管控紧张，了解睇法并防止意外冲突。旧金山峰会达成的共识包含推动禁毒合作、人工智能 AI 的风险管控，并恢复军事沟通管道等。美方表示看到中国展现若干行动，敦促中方遵循共同合作的方向持续努力，亦期待在军事沟通管道能实现美中战区司令和国防部长之间的沟通。除此之外，拜登会向习近平强调尊重人权的重要性，他会对香港自治受到侵蚀以及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的关切，并再次呼吁中国释放被错误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这位白宫高级官员强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以投资协同和竞争为框架，而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的外交来控制紧张局势，消除误解和防止意外冲突， 依次通话正是实现依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他表示在通话后接下来有一系列美中部长级官员的接触，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这个礼拜前往中国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未来数个礼拜内访问中国，另外两国的国防部长预计亦会进行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号抵达巴黎，他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长塞元内，以讨论法国在援助乌克兰、中东局势和苏丹问题上的合作。这是布林肯近两年来首度到访巴黎。据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首先在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凡尔赛的一家向乌克兰提供榴弹炮炮弹的兵工厂。法港报道称，双方将讨论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包括中东和乌克兰战争，还有苏丹等议题。他们两人还将讨论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筹备工作。塞元内的随行人员强调说，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并加强对基辅的支持。法国是美国主导的约50个国家组成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的成员。布林肯访问巴黎后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此外，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塞茹尔内在布林肯抵达巴黎的前一日，即4月1号刚刚在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面。据美国之音报道，塞茹尔内在贸易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向中共施压。他在和王毅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重新平衡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当务之急，对我们的欧洲伙伴来讲亦是这样。他说，欧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但目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赤字对我们来讲是不可以持续的。塞茹尔内还呼吁中共能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息，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则表示，中国愿意进口更多的高质量法国产品及服务，并正在努力解决欧洲公司的担忧。王毅说，中国对欧洲而言是机遇而非风险，双方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日前有消息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5月份到访法国，而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启动其第6个任期的首次访中。法港报道称，习近平依次法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经贸。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遭遇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中法之间互相祭出了一些惩罚措施。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届时习近平亦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俄乌战争的相关问题。稍早前马克龙向媒体表示，不排除未来派兵支援乌克兰的可能性。陆媒4月2号报道，裁员和降薪成为目前中国银行业节衣缩食的现实选择。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裁员力度最大，农行亦是裁员大户。港媒消息称，中国最具活力的银行降薪幅度最大，10家国有银行还要求员工返还奖金将近1亿人民币。陆媒第一财经4月2号报道，目前裁员降薪成为银行节衣缩食的现实选择。报道说，中国工商银行去年的裁员力度最大，2023年又少了8000多人。自2016年以来，工商银行就在持续收缩员工数量和机构数量，其中员工人数从顶峰时期的46万多人缩减至2023年的不到42万人，7年时间里面少了 4.25 万人，测算下来平均每年裁员6000人左右。机构数量亦从2016年的 1.72 万家削减至2023年的 1.63 万家，少了900多家。兴业银行的裁员幅度最高，去年兴业银行员工总数少了3271人，降幅近 5%。 另外农业银行和平安银行均裁员千多人。农业银行同时亦是近年来的裁员大户，截至2023年末，农业银行的在职员工总数45万人，相比2016年少了 4.57 万人，相当于每年裁员6500人左右。 陆媒报道话，对于银行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不单止账身无望，甚至到手的续效工资还可能会被追回。近日随着上市银行年报的陆续发布，已经有不少银行在年报中披露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相关情况。比如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招商银行执行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员工有4415人，追索扣回绩效薪酬总金额4329万元。中国银行共计对2059人次执行追索扣回，金额合计2275万元。香港南华早报四月一号报道，去年中国最具活力的银行在金融机构中降薪幅度最大，十家国有银行还要求员工返还奖金。总部位于负债累累的北方城市天津的渤海银行报告称，降薪幅度最大是每名员工 11.8%，平均年薪是438000元人民币，约合60621美元。然后依次是平安银行降薪8.5%，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降薪6%，兴业银行降薪3.3%，中国光大银行降薪3%。同时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十家金融机构亦透露，他们要求员工在2023年返还基于绩效的奖金，总额达9988万元人民币，约合1380万美元。银行备案文件显示，中国银行向2059名员工提出了类似要求，渤海银行的499名员工亦被要求退还奖金。一位住广州的银行家表示，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几乎所有员工都经历过减薪，现在实际工资和应付工资的比例在 60% 左右。例如一名在工商银行分行工作了20年的普通员工，每年的工资约为20万元，这个远远低于疫情之前。即便是这样，竞争仍然很激烈，我所在的资产托管部门新同事都毕业于世界知名大学，税后收入在6000元左右。证券时报旗下的新闻门户网站 STCN 表示，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等多家银行的经理最高降薪幅度超过 60%。 中华民国海军司令唐华据报将在这个礼拜访美，美军退役将领指出，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反映出美台军事伙伴关系公开性和合作性的加强。北京对这次访问表示坚决反对，之前美国众议院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代表团则刚刚访问了台湾，被指美台情报交流的系统亦已经慢慢接上。专家指出，若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将对美国的利益影响很大。台湾有事等于美国有事，美国之音4月2号援引路透社独家报道披露，唐华这个礼拜将到夏威夷参加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权交接仪式，并将到华盛顿参加4月8号到4月10号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海空天会议。此外，关于唐华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丽莎·弗朗切蒂上将会面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海空天会议主办方美国海军联谊会公布的议程显示，弗朗切蒂上将预计参加会议第一日的开幕式及一场有关军种主将领导力的座谈会。据报道，唐华访问是美国联合岛屿防御概念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和台湾、日本和其他国家协调如何在由日本、台湾和菲律宾连成一线的所谓第一岛链内对抗中共的武装力量。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的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个重要访问，他反映出台湾军方和美国军队更加公开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他完全和国会在台湾加强韧性法中授予国防部的指导方针一致，这个法案被包含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获得通过。蒙哥马利现任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FDD 网路 和技术创新中心资深主任，他曾经在美国国会讨论如何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的听证会上提出过政策建议。蒙哥马利还说，唐华的访问将为美台军方带来更多的共同规划和训练，对双方的协调和联合操作的改善大有帮助。可以预期的是，类似这种高级军官的会面将持续和扩大，还有军种演习，例如双方海军将在停止40年后重新开始。终于我们可以预期彼此武装部队所有部门之间的联合计划和演习亦能够发展和扩大，所有这些努力都可以改善美台武装部队之间的协调和互操作性，而这个对压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侵略是一个重要元素。多年来，北京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民工武吓，军机军舰扰台已经成为常态，美国则加紧帮助台湾增强防卫能力。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日前批准向台湾提供$3亿的军事援助，作为国防拨款法案的一部分，国会还批准了$4亿以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上个礼拜四，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杰克·伯格曼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伯格曼在和即将卸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时表示，华盛顿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至关重要，对该地区未来的安全至关重要。
习近平为李强找好接班人，国务院实际掌权人是谁？多个地方删停金交所，深圳买卖黄金要实名登记，中国六大银行人均年薪超过300,000，被批是笑话。一带一路欠薪成风，非洲工人持枪讨薪，专家这样解读下一届总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界普遍认为李强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分析指，李强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会在2027年换届的时候卸任。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为李强找好了接班人。《经济学人》认为，2027年中共21大的时候，李强年满68岁，可能因此卸任，由丁薛祥接任总理。丁薛祥在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最轻，目前是排名第一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曾经有分析指，习近平在安排蔡奇主管党务、李强主管国务院之后，刻意安排丁薛祥来牵制蔡奇和李强。一来丁薛祥担任蔡奇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随时有能力替换蔡奇；二来丁薛祥曾经担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个委员会负责指导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机关部委的共产党建设工作，因此丁薛祥亦都早就熟悉国务院的工作。按年龄，蔡奇和李强在2027年都可能退休，到时丁薛祥才65岁可以再做一届。丁薛祥从来未担任过省或者直辖市的一把手，普遍认为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在中共二十大升任排名第六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是因为他效忠习近平，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丁薛祥曾经在上海和习近平共事7个月，习近平上台即刻就调丁薛祥入北京掌管中央办公厅，之后一路升迁。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丁薛祥在上海的时候很可能冒着得罪其他领导的风险为习近平办过事，显示了自己的忠心。他当时并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将他带去北京，他拿自己的仕途来做赌注，赌赢了。程晓农说，丁薛祥能够揣摩上司的意图，能够做到心领神会，即是说领导讲两句话不清不楚，模糊其词， 但他能够揣摩出来入面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然后设法帮助领导来落实真实的意图。譬如说有些事习近平不方便讲，但是又想做，丁薛祥就想办法去落实。李强的权力被剥夺之后，习近平给了谁呢？经济学人认为很明显是给了被称为经济沙皇的另一个副总理何立峰，他是国务院实际掌权人。何立峰是习家军福建帮成员，识了习近平40年。据报道，他曾经参加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婚礼。知名的黄金珠宝企业包括央企中国黄金、国企山东黄金，在北京的多间门店关闭，投资者寄存在店里面的黄金没办法赎回，累计损失预计超过4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有5个地方将关停金融交易所，在深圳买卖黄金超过20000元必须实名登记，已经证实消息属实。中国为什么要求买黄金要实名登记？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4月2日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说，中国黄金交易出现问题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网络上的诈骗，可能诈骗集团拿黄金的交易来洗钱，另一种情况就是官方一些贪腐的钱可能用人头账户去买黄金，暂时存放在黄金，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用到很多的人头户，所以他现在要求你买黄金的时候，不单止实名登记，你付款的银行账号和身份证都要一致，而且去银行办理业务的人身份证的照片要和办理人一致。吴家龙进一步解释多间黄金门店关闭的原因。他说，问题在于原来做黄金交易的那些店面为什么会不见了些黄金，或者说被掏空资产。一个可能性就是黄金涨破2000美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错，涨破2100美元的时候，因为以前非常少见这样的价位，所以估计有些人可能就拿客户的黄金去做空，去放空，将它先卖了。结果现在黄金价格超过2200美元，黄金还在涨，那他们补货补不回，因为他卖了先，想着以后价钱低的时候再买回，他就有得赚。结果现在涨到2200美元以上了，于是他们就夹款潜逃，就变成一种犯罪行为。吴家龙认为黄金作为储备资产非常安全，消费者交易用那些黄金的店面并不是所谓的正规交易所。现在中国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有更多的一些黄金储备，因为现在中国在减少美元的储备，整个外汇储备还是要够，所以它应该是减少美元的仓位，然后换成黄金作为外汇储备资产，或者是货币发行资产。官方的黄金没必要去减少，所以你要去偷这些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或者是要将它掏空变卖，估计可能性亦都不大。财经媒体中新经纬3月28号报道，2023年六大银行人均薪酬均超过30万元，其中5间银行薪酬都比2022年有所上涨，这个消息冲上热搜榜。中国六大银行当中，交通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达到43.55万元。中国银行以35.78万元人均薪酬排在第二位，建设银行人均薪酬34.32万元排第三位。六大银行中，只有建设银行人均薪酬同比下跌了 4.64%。建行广东分行一个员工家属4月1日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今年建行员工薪酬再次下调将近 20%， 而且取消了部分福利。降薪数据还未出来，就算公布亦都不会是真实的。在银行分行前台工作，年薪肯定没30万元。对此有网民在微博评论区留言，银行员工人均年薪33万元，个个都可以拿到这么多吗？还有些留言说，计平均工资代表不到什么，我和马云的工资一平均，我亦都是富豪， 我一年收入80,000，老板600,000，一平均我年薪亦都是300,000。对此，希望之声记者4月2日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邵铎说，银行所谓的平均工资，这个非常搞笑。这个平均工资就是银行一个行长有可能拿了上千人的工资。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这样平均下去，大家的工资都涨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员工的薪水是下降的，而这些领导人确实是中饱私囊。邵铎解释银行人均薪酬是怎么计的。他说，中国的各个机构，不论是什么机构，只要跟政府挂钩，他们都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利。那这种谋利，员工肯定是细份的。那些当官的或者企业的领导，他们肯定是拿大份的。我们现在就讲银行，他的业务经理下面有几个小员工，如果这几个小员工他们贷款做得好，或者他们能够争取一些利益，都会比经理拿 20% 或者 30%。 他们是这样收取员工创造的业绩，经理的上层，譬如说行长，在这方面就拿得更多了。在中国员工的所谓平均工资，很明显的就是将领导拿的大份的工资再平分下去。邵铎还披露了一名央行行长是怎样贪污几个亿人民币的。他说，央行的一个行长，他自己印人民币的时候，他就将印的人民币几个亿放入自己的袋，就没有流放到市场。那这个过程当中，这几个亿要怎样拿回来呢？那很明显就是向他的员工下达命令，你们要发放多少，然后保留多少，有多少不可以上报。最后这个央行行长就将钱贪污了，成了他自己的钱了。各个行的行长，各家银行的行长会给分行的行长落命令，你们下面每个人赚到的钱都分一份给我，而且最后有可能分得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项目拖欠薪资很普遍，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农民工被欠薪很严重。近日在大陆一个社交平台，网民爆料说，中建五局的某个非洲工程里面，因为拖欠非洲工人的工资，被当地工人拿着枪讨薪，后来中建方面的人乖乖地偿还了拖欠的工资。根据官网介绍，中建五局在海外市场扩张30年，在21个国家有施工项目。参加中共一带一路的中路铁路建设的项目工程师李刚，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参与中路铁路工程的职工经常被推迟发工资，经常拖几个月才发工资。他说，中路铁路工程项目被多次转包，一包、二包、三包、四包，在三包、四包的小包工头下面工作的农民工风险就很大，他们很悲惨、很可怜。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大陆，经常被拖欠工资。他们还去当地的中领馆去投诉，将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的中领馆都占领了。中共勃然大怒，责怪他们没有将事情搞好，最后双方都妥协，才将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李刚还表示，工作劳动强度很大，星期日都不能够休息，节假日亦都冇，亦都冇节假日，每年只有10多日嘅探亲假，你可以翻屋企休假，一年要工作300多日，一日工作10多个钟头，佢哋攰到咩咁，好似牛马咁样，好残酷，一个月就俾少少象征性嘅加班费打发人，就相当于冇。根据中共官方报道，中路铁路是中共一带一路嘅标志性工程，佢系中国同老挝之间通行嘅一条铁路。北起云南省玉溪市，经过老挝的琅勃拉邦，到老挝的首都曼将。英国经济学人新闻周报近日发表文章说，作为中共总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下一届选举的时候，李强超过68岁将卸任总理，而下一任总理的人选可能是丁薛祥。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他识的，而且不能够抢他的风头，甘愿做他的奴才的人，丁薛祥刚刚是合适的人选。李元华说，习近平其实用人就一个原则，就是要对他忠诚。 讲得俗一啲，就是甘愿做奴才的他就用，他不是用人为言，不是因为这个人在某个领域是专才，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这样。再有，因为他认为他是你的主人，你不可能超越他，所以整个官僚体系在习时代就是阿谀奉承或者奴才，这个才是最好使的东西。过去虽然亦都有各种帮派互相的利益勾兑，但是在有些领域里面，一些专业性非常强的还是从本领域去提拔人才。习近平就打破了这些，好像李强上位做总理，他从来都没有在国务院做过，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的。那习近平既然可以提拔他，亦都可以不用他。李元华认为习近平用人还有一个特点，他是选同他一个帮派的，而且同他有交往的，譬如他在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任职期间认识的官员。好显然，习近平用人就是帮派型，要同他有个交往。那我想以后同他交往过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早期的他在基层、在地方、在某一个部门、在某一个省份，那他识的人必定有限。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跟着他的这些人有些也都要退休了，或者已经老了，他没有遇到过的人他基本上是没有重用过。而那些跟随他的人得了势之后，也都会营造自己的团伙。共产党的官员就是这样，军队有这样的现象，地方也有这样的现象，各个领域都有这样的现象。
乌无人机重创俄塔达斯坦无人机厂和炼油厂，美驻武汉领馆搬新馆，中国网民盼重启成都馆，降薪裁员潮直卷中国，腾讯员工一年内减10000人，第五毛司马南主演电影扑街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巴黎，他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长瑟如内，以讨论法美在援助乌克兰、中东局势和苏丹问题上的合作。当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国塔达斯坦的沙克德无人机生产设施和附近的炼油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塔达斯坦首次遭遇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在塔达斯坦共和国生产自杀式无人机，被袭地点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另据乌克兰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动了这次袭击。大陆媒体认为，咁证明了俄罗斯防空系统有巨大漏洞，乌克兰有能力攻击俄罗斯腹地。据联合早报称，乌克兰仲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塔内科炼油厂，并称损坏了一个军事目标。塔内科炼油厂年产量超过1700万吨，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电子战防御系统在塔达石油公司位于下卡姆斯克的塔内科炼油厂附近拦截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有人认为乌克兰几架无人机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飞向目标，这样轰炸莫斯科亦没问题。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当我们占领基辅时，无人机造成的混乱就会结束。推特账号 Nexta 认为，这意味着俄罗斯当局对好似乌克兰无人机无能为力。有人指出，如果他们离开乌克兰领土，这样无人机的故事亦将停止，这个比占领基辅更容易。有人回应说，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肯定亦无法占领基辅。法国外长在谈到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事件时表示，基辅是在合法防御框架内采取行动。布林肯表示不支持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不过美国及其盟友正日复一日的努力阻止从中国、伊朗和北韩等国家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以支持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这个不单止是对乌克兰的威胁，亦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同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正在为战争做准备。据他介绍，该国正在训练军事部队， 并提供武器和装备以增强防御准备。据彭博社消息，北约提议提供1000亿美元的五年基金来援助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刚刚签署了一项法律，将乌克兰国家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数万名新兵将入伍接受训练，并上阵对抗俄军。普京签署了关于新任俄罗斯海军领导层的法令，任命莫伊谢耶夫海军上将为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谢尔盖平丘克中将担任黑海舰队司令，康斯坦丁卡班佐夫中将担任北方舰队司令。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持续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活动，迫使俄军的船只仓促地从克里米亚转入到俄国本土新罗西斯克部署。据美国之音二号报道，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3月28号签入新馆，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持新馆开幕式。伯恩斯通过 X 群平台发文表示，武汉总领事馆新馆办公室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人民间的贸易、教育及观光纽带。新馆不单止提供美国公民服务，扩大签证业务，并将扮演美国和华中地区的纽带。此事引来不少中国网民询问，名为 Sam 的微博用户留言说，乜嘢时候才恢复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名为 Aceven Natural 的用户则语带悲观地说，不管怎样，美国还是有决定权开放或者不开放，至于成都就不要想了，不会再有了。2020年7月21号，川普政府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要求中共在72小时内关闭其位于休士顿的总领事馆。中共亦同步要求美国关闭其驻成都的总领事馆。美国德州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理忠认为，拜登政府盼美中关系缓和，而中国面对经济下降趋势，需招引外资，亦多少收敛了战狼姿态。因此两国或已经讨论过成都和休士顿总领事馆的重启，我觉得机会比较少一些。除非中国释出非常直接的善意，美国才会做出相对的回应。川普如果入主白宫，两国互相重启总领事馆一事自然是遥遥无期。美国目前除了驻北京大使馆之外，另在广州、武汉、上海、沈阳设有总领事馆，分别服务中国的华南、华中、华东和华北地区。一般来讲，总领事馆专注于经营民间和地方政府关系，政治氛围比大使馆要淡很多。在德州的政治学者翁理忠说，美中皆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总领事馆越少，便利性就越低，将会比有面签需求的申请人士饱受舟车劳顿之苦。另外，各地领事馆亦有助于促进双方经贸交流，久而久之亦具决策影响力，更代表两国友好避免冲突的努力，因此仍具政治象征意义。中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全国城镇统计失业率回升至 5.3%， 是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从网民的发帖内容来看，中国互联网和科技企业裁员潮一直在持续，而被认为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的减薪裁员潮亦在度如火如荼的进行紧，可以说现在是大陆裁员潮不断，经济困境，百姓生活艰难。据大纪元报道，近期央企裁员的消息在大陆网上到处可见，很多人感叹现在央企都不保险了。有人爆料说，去年央企就开始裁员了，按 5% 的比例裁的，今年是按 10%。 一位江苏自媒体人孔大饼近日表示，我曾在一个有近万人的大国企工作了8年多，去年10月份被裁员了。不管你几优秀，不管你学历有几高，只要你关系不硬，想裁你没商量的。我关系不硬，又不懂拍领导的马屁，所以被裁。被裁员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 亦唔敢同亲人讲自己冇咗工作，每日都喺度花之前嘅存款。无奈之前，佢开咗一家大饼店，自谋生路。但系佢感叹话：太攰啦！有工作嘅人千祈唔好选择开店，呢种攰你哋系无法体会噶。一个天津网民小高表示，佢哋夫妻都曾经认为国企唔可能裁员，所以佢嘅先生喺2014年进入国企工作时非常嘅开心，以为终于揾到一份长久稳定嘅工作，唔使担心失业啦。冇谂到去年年底被裁员啦。仲有一名山东青岛嘅女网民表示，佢32岁啦，曾经系某国企嘅办公室主任，工作咗8年，以为自己已经混成咗企业元老，冇谂到去年10月被裁员啦。失业后又冇乜嘢专业技能，2个月之内去咗多家单位面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去炸鸡店做兼职。好似佢哋咁样喺网上自述被裁员经历嘅网友，仲有好多好多。从2022年开始，特别系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就先后大裁员。近日仲有网民喺职场内容社区发消息话，某大厂开始裁员，裁员比例为10%至30%。消息中点名嘅群组都系腾讯公司下属嘅事业群。即使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中转载了对上述消息的辟谣内容，但这个消息还是被广泛热传。据快科技的报道，腾讯2023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2022年3月31日腾讯员工有116213人，到了2023年3月31日这个数字就跌到了106221人。从数据来看，在刚刚好一年的时间内，腾讯员工减少了几乎整整10000人，减少量为 8.6%。 网友不禁感叹话，现在真是失业潮席卷中国。观众朋友，如果你身边亦有类似失业经历的事情呢，欢迎写在下面的留言区。由大五毛司马南主演的电影《重山之外》定档3月23号上映，因票房惨淡又重新定档4月20号上映。3月27号支付账号肥猪满圈老李贴文话，某人的电影叫《重山之外》，我刚刚看了一下，没看到排片，不是说3月23号就上映了吗？今日都27号了。3月30号微博账号马邦刘素在微博贴文话，表演外国艺术家司马南的电影扑街了。司马南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预告了其主演的首部电影《重山之外》将在3月23号首映，但近几日来民众搜遍了院线排片，就见不到这部电影的踪影。据有消息说，几日来其票房仅20多万，首发的 B 站播放量竟然还不到200次。有人说，号称全网粉丝3000万的司马南主演一部电影，票房只有21万，被迫下线重新排期上档，粉丝支持太不够力了，看来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有很大差异。亦有人指，不担心重蹈直播卖书68本的覆辙吗？早前司马南直播卖书只卖出了68本，引发外界对其3000万粉丝数量的质疑。有人指出到，我冒昧捅一次窗户纸，粉丝应该是不太存在的，水军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还有人表示，司马南在网上表演骗子散荒者已经淋漓尽致，哪个还去电影院看他的表演？看骗子演正面人物，那不是吃了乌蝇的感觉吗？支付用户老燕说，我从电影入边只看到两个字，贫穷。都2024年了，他的仔居然连智能手机都没有，交学费还用现金。其次，个仔的学费被偷了，作为父亲的司马南就这么手足无策。阿尔兹海默症发作了，要靠社会捐助了。这样这十几年我们精准扶贫的伟大成果在哪里？那是不是在那抹黑我们已经实现的小康社会呢？西方国家看了会不会认为我们的老百姓都是这么穷的呢？连个智能手机都用不起，西方拿这套电影借题发挥，我们的国家形象在哪里？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